每年的三月，中国消费市场都会上演一出荒诞剧。这出戏的主角是央视315晚会，配角是排队道歉的问题企业，龙套是全国各地连夜发布通报的监管部门，观众则是早已麻木的14亿消费者。戏演完了，掌声响起，然后散场。第二年，原班人马再来一遍。315晚会最讽刺的地方在于，他把监管缺位包装成了监管有力。你看那些通报，天津查封、南宁立案、沈阳连夜调查，仿佛这些部门全年就等这一天开张。但问题是，那些漂白鸡爪的生产线，那些被工业双氧水浸泡的车间，那些堆在地上的冻干草莓，它们不是315当天突然从地里长出来的，它们已经存在很久了。川渝多家企业用工业双氧水漂白鸡爪，工人直言自己都不敢吃。冻干草莓重金属超标14倍，检出20多种农药残留。网红麻辣烫用鸭肉冒充牛肉，年销20万根的冬虫夏草是胶水粘的。这些问题触目惊心，但他们只是旧闻的重复播放。双氧水漂白、甲醛保鲜、重金属超标，这些词在食品安全报道里出现多少年了？有的企业被罚过多次，依然我行我素。记者拍到的生产车间脏乱差到令人作呕，工业双氧水甚至就直接摆在台面上。你说这些企业的心怎么这么大？也许不是他们心大，而是算准了。算准了平时没人查，算准了查到也能摆平，算准了就算曝光也不过是走个流程。风头一过，换个马甲，生意照做。违法成本太低了，低到可以忽略不计。只要没吊销执照，没刑拘责任人，一切都是可承受的公关费用。消费者愤怒24小时，吐槽一周，然后被下一个热搜覆盖。监管部门连夜行动，表彰一轮，然后回归常态化的不作为。企业道歉、整改、承诺，然后等待下一年的轮回。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。一年只上一天班，剩下364天都在放假。今年315晚会播出后，网上还有个声音，怎么都是小企业，怎么都是鸡爪、麻辣烫这种小 case， 那些大网红、大车企、大平台呢？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了。看看今年的曝光名单，双氧水鸡爪、假牛肉麻辣烫、胶水粘的冬虫夏草、含奶量千分之一的小众奶、溢价50倍的眼镜镜片，问题都很严重，但企业都很小。小到什么程度？小到很多人听都没听过这些品牌。与此同时，过去一年汽车行业的投诉多达22万宗，是2021年的两倍多，国产车占了一半。过去一年召回问题车辆超过1100万辆，新能源汽车的维权事件此起彼伏，定金不退、续航虚标、智驾失灵、售后推诿。但央视315晚会上，汽车问题已经缺席很久了。上一次国产汽车出现在315晚会还是2014年。是我们的汽车质量已经无懈可击了吗？显然不是。是问题太大，大到不适合摆上台面。现在的汽车行业是产业经济的亲儿子，拉动消费的扛把子，占整个制造业近十分之一。这是一根不能出闪失的顶梁柱。媒体天天喊提振消费、放心消费，如果315反手就把销量最大的几个车企挂出来公开处刑，可能会让很多消费者捂紧钱包。所以不是车没问题，而是问题太大，大到需要被保护，而且这种保护是系统性的。今年不少关于各地问题车展的报道，说实话比央视315晚会刺激多了。杭州、广州、武汉、南京、陕西，今年至少六个城市在3月15日当天组织了问题车展，但维权车主带着问题车来到现场，结果发现车展门口早就有人布防。广州问题车展上，某自主品牌出动超过200人在场外拦车，构筑人肉防线。还有更绝的，蒙面女子凌晨拦路，有人把脚伸到车轮下不让进场。还有经销商直接拿车衣把维权车辆盖上，就是不让你看出是哪个牌子。然后是最经典的那一幕，只要车主一进场，立刻就有3-5个便衣围上来，软磨硬泡。他们随身携带公章，现场在引擎盖上起草退车协议。这些车企平时在发布会上说自己是用户型企业，要和用户做朋友。现在朋友带着问题来了，第一反应却是出动200多人来迎接，甚至把脚伸到车轮底下。这套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逻辑被他们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你再看央视315晚会，就识时务多了。不碰大牌，不碰支柱产业，专挑软柿子捏。鸡爪、麻辣烫、小作坊，安全、可控，不影响大局。甚至还有赞助商的赞助， 他们不是打假，而是分拣，把能打的挑出来打，把不能打的选择性忽略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，上一届315被曝光的企业现在活得怎么样？例如去年315晚会曝光了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乱收费的问题，啄木鸟迅速发布了整改承诺书。今年记者再去查，你在别的平台下单，接单的还是啄木鸟，乱收费依然存在，消费者水管漏水查不出问题也收了2000元。整改承诺书是写了，但整改没有做，因为有没有整改没有人持续去跟踪，没有人持续去监督。315晚会曝光之后，地方官员连夜发布通报，媒体跟进报道了2天，然后大家就散了。下一个热搜来了，注意力转移了，啄木鸟的问题就没有下文了。这是一套机制的问题，曝光之后几乎没有媒体持续跟进，不是因为记者不想跟，是因为跟进这种故事没有流量。315当天的愤怒是有流量的，315之后一个月三个月的跟踪报道没有流量，所以没有人做。而各地监管仿佛只有在媒体镜头前才有上班的动力，镜头一撤立马恢复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。所以被曝光的企业知道熬过这一关就行了，风头一过换个地方重新开张继续做。还有很多人把国内消费市场的乱象归结为消费者太贪小便宜，这个说法其实是在偷换概念，把一个系统性的结构问题缩减成普遍的个体问题，然后问题就不用被解决了，因为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变得足够聪明足够理性。其实消费者不是不知道有些东西有问题，而是在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环境里越来越难以做出真正理性的判断。直播间里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限时5分钟，你的决策时间被压缩到极限，平台的推荐算法把你想看的东西不断推给你，让你待在一个不断被强化的信息茧房里。花钱可以删差评，花钱可以上热搜，平台流量的分配逻辑本身就在奖励夸张的宣传。在这个环境里，一个老实说这个产品效果有限，个体差异很大，建议理性购买的商家没有任何竞争力，根本干不过那个喊祖传秘方皇室御用国家认证全网最低价的主播。之所以劣币总能赢，是因为这套机制在帮劣币赢，诚实的商家在这套机制里天然处于劣势。劣币懂得怎么用商标误导消费者，千和灵添加酱油里的千和灵是注册商标，120瓦充电器里的 120W 是注册商标，玩的就是合法的文字游戏。劣币懂得在被曝光之后第一时间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删帖控评水军洗地，他们还懂得把粉丝变成打手，你指出一个问题，换来的可能是一群狂热粉丝的围攻。所以劣币与良币双方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。事实上假货多骗子多还不是最可怕的，真正令人细思极恐的是，大家已经默认假货就该很多，默认骗子总会赢。这种背景下，不是良币偶尔受伤，而是连良币本该胜出这件事本身都开始被质疑。当我们对荒诞习以为常，对劣币的这一整套操作默然接受，劣币驱逐的就不只是良币，还包括一个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常识、信任、规则，以及人们对正常市场秩序最后那点朴素的期待。315晚会最尴尬的地方在于，很多人早就知道会是什么结果，所有人也都知道被曝光出来的问题是真的，但在声势浩大的请勿受骗标语下，连愤怒都变得流程化。看完晚会，大家义愤填膺，痛骂黑心商家，顺便感慨一句，这世道怎么成这样了。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，直播间照样锣鼓喧天，平台照样全网爆款，评论区照样家人们闭眼冲，那些昨天还被骂得体无完肤的套路，换个牌子，换个主播，换个平台，又满血复活。315晚会已经变成了一场维稳仪式，它的功能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释放情绪，让消费者感觉有人管，让企业知道有底线，让监管部门展示有作为。至于问题是否真的解决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一年一度的循环完成了，各方都可以交差。这种仪式感的危害在于它训练了公众的麻木，一边磕着瓜子一边说反正每年都这样，骂完也没用。当愤怒变成流程，当曝光变成表演，当整改变成走过场，公众对正常市场秩序的最后一点期待也被消磨殆尽。问题是，既然都知道是表演，既然都知道曝光之后照样如故，为什么大家还愿意每年坐在电视机前看这台晚会，看完之后骂两句，然后该干嘛干嘛？想了很久，我觉得答案是因为除了这个，我们没有别的出口。 消费者没有组织，没有资源，没有持续作战的能力，大多数人买到假货劣质品要么忍了，要么投诉无门，要么在网上发几条帖子淹没在信息流里。315晚会是唯一一个全国人都在同一时间看到同样问题，能够同时爆发情绪的出口，仅此而已。这个出口本身其实已经是某种妥协之后的产物了。说了这么多，这里没有打算给一个怎么做才能改变的建议，光一个视频也很难起到什么作用。我们只想说，315晚会肯定是有价值的，但它的价值被严重高估了。它的价值在于让那些原本散落的、孤立的问题集中出现，让公众意识到这些问题确实存在，不是某个倒霉蛋自己的个人遭遇，仅此而已。它没有改变问题产生的结构，没有改变违法成本低的现实，没有建立365天的日常监管机制，没有让被曝光的企业承担真正应有的代价，所以它每年都能卷土重来，而且问题没有减少，只是换了个包装，这才是我们真实处境的缩影。我不想说什么希望之类的话，因为目前看不到希望在哪里。我只是觉得，如果我们连说这不对的意愿都丢了，连提出问题的人都开始被解决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败。不是劣币赢了良币，而是连良币应该赢这个最基本的判断都开始被人质疑，那时候315晚会也就真的彻底没有意义了。